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teve 说。本期节目是听众来信问答。欢迎收听 Steve 说，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今天的第一封信来自，我们就叫他小歪同学好了。然后小歪他说 ：“Hi Steve， 感谢读信。”又是一个介意前男友前介意男友前任的问题，而我在解决的道路上却越发解决不了了。比如我曾经不小心看见了他7年前的日记，里面几句写感情的话，在我看来话语挺甜的，而我又嫌弃眼下的他不会对我语言表示那些，综合作用下我就难受，觉得那是不是证明他们感情超级好，很伟大？我开始左右拉扯，一边觉得那个话题真的没啥，说明不了什么，谁谈恋爱还不会私下酸臭一下呢，一边对自己说，是不是说明感情很深吗？别视而不见，好像把日记里的表达当作一种足以说明感情深厚的论据。就这点，当我向咨询师叙述时，我说原以为那段感情不值一提，但看见日记之后超预期了。咨询师说，嗯，你原以为没感情，没想到感情那么深。我当时内心直接咆哮，什么叫做那么深？毕竟我以咨询师的视角叫我以为咨询师的视角叫客观，他一说就像官方概戳，我非常暴躁了，但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又谴责自己怎么听不了就受不了了，是不是不想接受感情深，就是自己不想接受所以不愿意听吧。我其实希望咨询师对我说一些话，告诉我那个不说明什么问题的，那就是一时的一种表达而已，本身与当时的感情状态都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或者如果他说不管是啥没必要 care 就行了也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想问，这样的咨询师的反应正常吗？由此引发了我多重否定自己的开端，我更加善于否定自己了，只要有事情就可以有正面或负面的理解，我一定选负面，我明知道正面会更舒服，但是就是这个舒服恰恰令我逼问自己，万一就是负面的呢，你怎么就不能面对呢，然后使劲想负面，然后的确接受不了了，就长期维持不舒服。跳出来看，谁不知道之前那份感情到底如何，和我没关系的呢，但就是介意，由于原本就是好友关系，加上又聊了很多前任的事，其实也有很多东西能证明那段感情没啥的，可是我就跳不过类似日记等几个这样能看见感情的梗，因为不知道如何跨越这个梗，我就不断的 PUA 自己，不断的说自己是不是只是为了舒服才说那段没什么，其实实际情况就是没什么，但我就是无法相信我的问题，好像由简单的介意前任逐渐变成了多重怀疑，永恒怀疑，也无法相信自己一切能让自己舒服的感觉，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以及怎么处理这种怀疑的想法呢？其实我觉得小歪同学自己在写这个邮件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了些思考，包括最后你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你的问题其实不单纯只是介意前任，而是你发现了你对自己有一种永恒的怀疑，一种不让自己舒服的这样一种状态。我看到这种反应啊，我的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我好奇是什么样的经历，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让你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就好像是允许自己舒服是一个不对的或者是不安全的这样一个方法。那我的脑补啊，就是因为你没有讲过就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的问题，我的脑补可能是也许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也许比如说你的父母他们会不断的向你灌输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人不会一直舒服，你需要一直去想很负面的情况，一直去预测所有的危险，一直盯着那些有可能伤害你的事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好像这样子你才能够安全。实际上这种心态我觉得在很多的传统家庭教育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父母总是会让孩子觉得你当下为自己感到自满，感到满足，感到舒服，那像是一种罪过，是一种很无知和一种很单纯的表现，就好像是一直保持警惕，一直去预警，这好像才是一个警惕的有自我意识的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一样。但事实就是这样的状态并不成立，因为这样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状态在我看来其实恰恰是一个人处在习得性无助当中的时候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状态。那么我的一种猜想，我的一种脑补是说，也许对于上一辈人来说，他们的经历的这个生活环境，他们的阅历，包括可能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给他们带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就是他们可能面对生活的很多不确定性，面对很多比如说别人是否喜欢自己，人际关系要怎么去相处，包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要怎么去解决，很多问题要怎么去处理，可能很多方面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总是去把事情想得很糟糕，然后就认为只要我预期到的事情很糟糕，这好像就是一种对事情的掌握，一种把握。这种把事情想得很糟糕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所谓的安全性的行为，就是你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它好像能安抚到你一点，能让你心里面稍微安全一点，觉得事情在掌控之下。但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你能够预见到事情不好的结果和你对于事情到底有多大的掌控，这当中其实没有任何的关联。因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很多时候是意外，是你无法预料的。如果我们一直预料有糟糕的事情发生，最终是糟糕事情发生，这不意味着你能预知未来，这只是说明刚好发生了这个不好的事情，而你又一直在预测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广撒网的一种负面的判断和一种运气不好的偶发事件刚好碰在了一块，让你觉得好像你能预测未来，好像你能把握这种负面的事情，对吧？但是你看，就算你打引号预测准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真的很好的去应对这些事情。所以说那样的一种总是想的事情会不好，它其实是一种它是一种带来控制感、掌控感、安全感的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和你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当我看到小歪同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我会脑补，也许这是你父母他们向你所示范的一种看待生活、看待未来的方式。而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没有教给你的其实就是如何怎么样去真的去把握、去解决、去处理问题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擅长比如说处理亲密关系问题，你很擅长和你的伴侣沟通，你很擅长去把自己的疑惑表达出来，获得对方的澄清，大家能够在沟通当中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如果你非常擅长这些事情的话，那么就算出现了这种信任上的裂痕，就算看到了一些过去的一些日记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其实不会对你有这么深的影响，对吧？因为你知道这些问题出现了，你是有那个信心跟能力去处理好这些问题的。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永恒的怀疑它本身的存在我能够理解，因为如果你确实像我所想象的那样，你有这样一种成长环境的话，那么问题就出在你缺失了实际的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你会感到不安全、感到不自信。而在不安全的情况之下，你会利用那种把事情想得更坏的这样一种幻想去为自己增加安全感，从而你就会陷入到这种无尽的循环当中去，事情想得很糟，感到不安全，不安全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负面的想象，从而更加不安全，那这就是形成了你所说的那种永恒的怀疑，对吧？所以我是想你把注意力不是放在这个永恒的怀疑我怎么去让它停止上面，现在的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循环里你停止不了它，现在你能够做的事情是把注意力放到如何和你的伴侣在关系当中去深入的沟通分享，把你内心的不安跟疑惑讲给他，然后向他合理的传达出你的预期要求，让他知道他做什么事情能让你感觉到比较好一些，包括他如何能够帮助你去理解曾经的他和今天的他之间的区别，曾经的他在关系里的那些表现和今天的他对待你的方式，这个之间的差异应该怎么去看待。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把这些话能够摊开的讲，大家能够通过这种交流把事情澄清，把彼此的想法感受都看见，那你们感情就很好。而在感情很好的情况之下，你就不会那么的安全，不会那么的不安全，从而你也就不会再用那种想负面事情的这个方法来安抚你自己了。至于你说这个咨询师回应这一段，因为我也不确定你们咨询的其他的部分啊，但是我觉得站在咨询师的角度，我可以跟你包括跟大家分享的一种我非常非常常用的思路，其实就是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说一句话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关注的不是这句话的内容本身，而是这个表达背后的情绪。所以你看刚才我在回应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不会去跟你纠结这个日记到底说明什么，在我看来这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跟情绪状态在做这样的思考，做这样的表达。当你说到一直在怀疑的时候，那这背后就是不安全的感觉，对吧？所以在我看来那个不安全的感觉才是一切的根本。至于这个日记它能说明什么，在很多时候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怎么说呢，人的看似是理性的，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我们的情绪所驱动的。 这个如果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们应该都知道哈，我经常都会讲这个道理，就是人是非常非常被情绪驱动的，包括我们会有所谓的情绪性推理这样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处在情绪化的状态里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是会受到情绪的塑造的，比如说当你不安全的时候，你会认为你的观念也会去确认这种不安全，你的注意力甚至会主动的去寻找那些让你感到不安全的事情，所以就看上去我们好像是理性在掌控一切，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看问题的方式，我们思考的内容，很多时候都会被我们的情绪悄悄的影响，所以因为看到了这样一种特性，我才会觉得在处理关于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面去解决那个情绪，所以才会有我刚才的这样一种思路，就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你的不安全以及怎么样可以真的让你安全，而不是试图在那个本身不安全导致的那个循环逻辑里面不断的去绕不断的去绕，好吧，所以这是给这个 Y 同学的回信。好，我们的下一封信来自小七，他说，你好 Steve 老师，我是小七，今年22岁了，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从小被爷爷奶奶看大，他们向我灌输妈妈很坏，不想要我的想法，并且帮我当男孩子养。后来父母吵着离婚，于是我在奶奶姥姥妈妈各种转辗，由于生活环境不稳定，我那时性格孤僻内向不自信，学习成绩也不好，10岁左右他们离婚了，我选择跟着身无分文的妈妈一起生活，经济拮据，但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独立的女性，她一直努力赚钱支持我上学的费用。初中我成绩还行，考上一所不错的高中，我变得比较开朗外向，学习一直在中上游水平，可我高考发挥失利，今年通过专升本考上一所普通二本。因为家庭原因，我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离婚前短暂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打架吵架经常发生，离婚后爸爸不主动联系我，电话也很少打过，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几乎断绝了父亲那边的关系。由于妈妈要赚钱养家，几乎没时间跟我交流沟通，晚上经常一个人睡，想开灯但又害怕浪费电，因此我一直处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我性格要强，喜欢跟人比较，处处都要做得比别人好，但总担心身边的人会超过我，如果考试退步，我就会陷入自我否定，总是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渴望得到老师的重视和表扬。我内心渴望被爱，希望填补我内心的孤独，但同时我又很自私，希望只有我一个好朋友，全心全意对待朋友们时，总是希望对方能跟我一样，如果做不到我就会发脾气，故意不理人，像小孩子一样幼稚的处理问题，导致我心里越来越不平衡。在高考前，妈妈总让我跟爸爸要回属于我的钱，但我明明知道缺钱也不想跟他联系，我怨恨他从来都不主动联系我们，从来没有尽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可当我回他消息时，可当他回我消息时，我又能轻易的原谅他，这种矛盾令我非常痛苦。我非常渴望找个人诉说，可我又害怕他们看不起我，甚至嘲笑我。我总能够想到最糟糕的结果，因此几乎疏远了所有的高中同学，担心自己配不上他们以前对我的好。上大学以后，我努力改正身上的缺点，可总是无法原谅过去不成熟的自己，厌恶那个逃避现实、不敢承认失败的自己。这些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太累了。Steve 老师，我应该怎么跟过去和解，重新有爱自己、爱身边人的勇气呢？我看完小七的信啊，我其实觉得你其实非常有勇气啊，因为最后一句话，当你说我该怎么去跟过去的人和解，重新去爱自己、爱身边的人，你已经开始去想这个问题了，就意味着你其实想做到这件事儿，对吧？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你经历过所有这些很糟糕的事情，哎，但你居然还想得到要去尽可能的去让自己更好一些，去爱自己、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勇敢的表现。就是虽然看上去好像你在很多方面你觉得自己不好，不如做的不够，怎么说呢，不如你的意，但是你没有放弃你自己，你一直在尝试在努力，而且你也在很坦诚的看见自己的问题，这本身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大家需要明白，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美的，而真正愿意直面自己的不完美，想要做些事情去让自己变好，真的是少部分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会想这么多，他们不会把这个看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当你在开始思考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了。就是要面对自己的缺点，面对自己的过去的所有的过错，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情，对吧？但是你依然愿意去看，去想，去跟我分享，去问我，包括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其实想首先想对你说的就是，你其实特别特别有勇气，这一点千万不要怀疑。另外就是你所分享的这种家庭关系，包括这种成长经历哈，我觉得总体来说可能有两件事情你需要明白。第一，就是因为你曾经是站在小孩子的角度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看到的主要都是这个父母给你的陪伴少，一直在不同的家庭间辗转，包括父亲不来理会你，所以总之所有这些故事最终形成一个主题，就是缺爱。 而当你站在缺爱的这个位置上看待你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很痛苦，你也会一直被困在这样一种叙事里面，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受害者，自己是一个缺爱的可怜的小朋友。所以说你讲到的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的这种相处当中的那种障碍哈，如果对方没有像你对他们一样来对待你，你就会发脾气，会不理人，处理方式很幼稚。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确实跟那个缺爱有关系，就是因为缺爱这个经历对你来说，它占据了你生活你注意力的大部分的这个时刻，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就是永远是带着一个缺爱的视角来看待所有的人所有的关系的，你也很容易用缺爱的这把标尺去衡量所有的关系。而这样的结果其实恰恰就是你会不断的在各种关系里把那个缺爱的部分给激活，你会不断的带着缺爱的痛苦跟缺失跟自卑跟这种遗憾感去看待所有的关系。但是这样子为什么是有问题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想想看啊，如果你这个是我经常回信都会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思路哈，就是今天又来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象一下，如果你投胎在一个不同的家庭，如果你没有经历缺爱的话，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境遇和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区分开来看待。现在发生的情况就是你一直觉得自己缺爱，所以你会认为我就是一个缺爱的人，但不是，是你的经历使你缺爱。但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你本身的自我的特质跟面貌跟本性，这些才应该是你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评价的基点。至于你缺爱这件事情，你压根不应该以这一个点来进行自我评价，不应该因为自己缺爱而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这个缺爱这件事情，它跟你的能力，它跟你的天赋，它跟你的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怎么帮助你相信完全没有关系呢？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会鼓励你，包括我鼓励所有的对自己原生家庭有困惑、有痛苦、有困扰的人，就是你可以试着去向你的父母或者其他的长辈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你父母的婚姻故事，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父母是怎么结婚的，他们跟他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关系怎么样，他们是在怎么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你的父母他们结了婚之后又是怎么决定生你的，你来到这个家庭里面以后他们又是怎么相处的，包括如果他们吵架争吵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离婚又是怎么离的。你把这些故事的背景全部都了解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不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你爸妈身上，是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议题，他们的离婚，他们的争吵，所有那一切跟你其实没有特别大关系。很多时候孩子站在主观的角度会觉得自己像是导致了所有问题的那个根源，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很抱歉，你确实不是主角，更多的时候你只是那个默默的承受所有这些痛苦的那个承受者。而这个我们之前经常节目里面也会讲，就是孩子对父母都是无限忠诚的，所以他们总是会试图用自己天真幼稚和弱小的身躯心灵去试图帮父母分担一些他们的矛盾跟痛苦，但他们其实并不理解自己在分担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孩子会觉得自己在家里是有存在感，是有价值的，他会觉得父母不会抛弃他。但是反过来说，坏处就是孩子会替父母承担很多其实根本跟自己没有关系的痛苦，甚至说他会因此而觉得自己不好，会陷入自责，陷入愧疚，陷入自我评价很低的这样一种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缺爱的身份，父母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把这些问题看清楚，然后和你的这些经历做一个分离，做一个健康的分离，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了，你的家庭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但是不来自完美家庭的人一定就会不会拥有好的生活吗？那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来自很糟糕的家庭，甚至但是他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可以有非常好的婚姻，非常幸福的伴侣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是友谊。我觉得你也可以做到，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你把你的经历和你自己是谁分开来看待。现在其实你对你自己并不了解，你更多看到是你作为一个缺爱的孩子那种受害者的身份，对吧？但是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未来生活里面可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去探索的一个角度。比如我举个例子，你说到了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独立的女性，一直在努力支持你啊，这样子的，对吧？包括你也说你自己变得外向开朗，所以你看 不管是从遗传上来说，还是在你自己的实际表现上来说，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稳定的环境里，你会变得外向开朗。那我猜想这有可能就意味着，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环境里，当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而外向开朗的人一定是讨人喜欢的。而你也说到你妈妈是个非常坚强独立的女性，所以她的性格当中有那种坚持的坚韧的部分，而这种部分不论是通过遗传人格特质，还是通过她的耳濡目染，在你身上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只是可能现在你这个部分还没有被激发出来，或者你还没有认识到。但是问题就是，你看你又是性格开朗外向的，同时又非常坚强独立，包括你前面也讲到性格要强，虽然你说喜欢跟人比较，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性格要强当中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就是有你自己的这种内驱力，有你自己精益求精的这个部分，这些品质放在一起，其实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对吧？又很努力，又很上进，又很坚强，又很开朗外向，哎，谁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跟自己过去的自己和解，这个和解更多的不是在于说我让自己就不为过去的事情感到不开心了，而是看见说那些事情发生了，但是那些事儿我不需要为他们全部都承担责任，我需要看清楚，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扒开来之后，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重新喜欢让自己，看见自己的闪光点，认可自己人格的这种优势跟优点，然后这样子你自然就会喜欢你自己。当你喜欢你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喜欢你，而你带着喜欢自己的心态去对待所有人的时候，你也会很容易喜欢别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能从这样一种阴影当中走出来，好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啊，但是这当中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在未来的时间里慢慢的去完成，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这个是给小七的回信。好，我们的下一封信来自，我们就叫他小 T 好了。他说老师你好，关注你四年以上，经常听你的电台，受益颇多。我最近跟对象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他情绪总是反反复复，经常因为我不听他的或者一言不合就开始情绪激动，扇自己耳光，坐地上大哭大闹，我该怎么办？想要继续，不知道该如何相处沟通，望回复，非常感谢。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可能还是你的伴侣他在情绪调节方面可能会有些问题哈，我不太好去做什么很明确的判断，我只能抛出一些可能性，就是也许他是有边缘人格的倾向的，但是我也不好随便讲，因为你只是跟我讲了几句话。但我想表达意思就是其实是存在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和状况，会导致人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容易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一下子失控或者失调，然后自己无法调节，包括在这种时候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不管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可能你需要因为你对他比较了解，你没有讲更多他关于他的情况，但是因为你比较了解他，所以也许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状态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跟他的父母关系、跟他的原生家庭会有关联，包括他自己对于这些问题是否在他比较冷静跟平静的时候是否会有觉知，他是否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他自己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他能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反思跟求助的话，那么这是最好的。像这种情绪失调的状况，通常来说我会比较推荐就是辩证行为疗法，叫做 DBT 辩证行为疗法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在去驾驭自己的极端情绪，在情绪很激动失调或者是失控的时候，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来让自己保持相对的平静，相对的理性，相对的不失控。比如说在对于边缘人格障碍的治疗当中， DBT 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流派。所以说我能给的建议可能就是这么多，试着去在他平静的时候和他聊一聊，然后试着去做一些求助，做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帮助。因为听上去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他可以自己靠思考或者沟通能去解决的问题，他有可能和成长经历当中自身的情绪的情感的被忽视有关，或者是他所见过的情绪调节的模式，比如说来自他父母的示范本身非常的不健康或者说他本身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甚至有可能是生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他的那个情绪波动情绪唤起的范围可能超过了一般性的这种耐受。但不论如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求助专业人士的问题，所以我能给的回应大概就是这些。OK， 好，我们的下一封信来自小毛头啊，这封邮件的这个标题就很震撼啊 ，NPD 还是 BPD 还是根本不重要，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还是根本不重要。 好，然后小毛头说，我跟女朋友啊，我们都是女生，我们住在一起一年多，生活上她能体察到我自己都不太注意自己的需求，比如热水壶没水了会帮我加满，酱油快没了会帮我去超市买，我们会一起做每一顿饭，两个人工作稳定，物质生活上有滋有味，但精神上很多琐事让我觉得有难以名状的难受，有分歧，我表达感受和需求，他暴跳如雷，说是你想太多了，是你原生家庭和过去情感经历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你带着答案问问题，是你背负的东西让你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要因为你们你的 X 们受到惩罚，你就是想控制我，几次之后我说话的语气用词都非常小心，不引起他反感，想好好沟通，语气缓和他又会说你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好人。二，他在工作家庭关系压力很大，经常有情绪，喝酒会不停的哭，我就陪着他听他说，抚慰他的情绪，但当我有压力想聊，他会不耐心听我说。三，大多数时候他只喜欢讨论他有兴趣的话题，我说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就会很快转移话题，事后我问他，他会说我以为一个话题结束了。四，前期他非常主动热情，尽力表达所思所想，后来也不怎么表达了，有时候看他情绪不太好问他，他说没什么，别想太多。五，经常把我的外貌身材和周围的其他女生比较，我跟他说这样让人很难受，他说我太敏感。六，喝酒找别的女生倾诉，被我知道之后否认说谎，我说我的需求是希望她能坦诚告诉我，撒谎很难建立起信任，她却说我是无法相信别人。七，我们吵架到激动时，她拿刀一下下割自己的左手小臂，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非常痛苦，头发大把的掉，睡三四个小时就会醒，每天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太敏感太强势，没有体会到她的难处，所以一直在看心理学和沟通方面的书，想找到解决方案，看到了很多有关 NPD 和 BPD 的书和视频，还有假性亲密关系，看完之后我非常矛盾，一方面他的行为跟 BPD 和 NPD 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并且书上说 NPD 目前是无解的，虽然我不是医生不能妄贴标签，但内心觉得自己可能无法拯救他，想放弃了，另一方面看到你书里讲很多移情心理，对的关系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又觉得放弃他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还可以给他找到新的角度去理解他，希望能听到你的想法。
嗯，这个听完确实比较窒息哈，让人觉得很多的不适不舒服。我觉得小毛头也很不容易，要承受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出于专业和严谨吧，我不想去下任何的判断，说这是什么，包括贴任何的标签或者什么。但是我愿意分享的一点是，比如说当我的来访者或者当我身边的朋友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当他们对于他们的伴侣的这种人格状态或者心理健康状态有些疑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比较健康和比较合理的一种去做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是他对你是否有兴趣，就是说他对你的想法，他对你内心的感受，你是怎么想的，他是否有兴趣。我觉得凭着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待他和你之间的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是能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的。相对来说，因为你讲到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你们发生矛盾，这个矛盾不管原因是跟他有关还是跟你有关还是怎么样，最终的结果都是他会用他想要的一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至于你的一些反应跟想法，不管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比如说你想太多，你太敏感，你无法相信别人，对吧，他跟你讲这个什么你不能去信任别人啊，什么原生家庭问题，所有这些，就不管这些道理本身是否成立，这并不应该阻止一个人去了解你是怎么想的，对吧？因为如果在关系当中有对错之分，比如说他是很好的，他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然后你做得特别糟糕，然后你各种缺点，各种原生家庭的遗憾缺失什么的，就算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也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来做所有的决定，他就可以对你是怎么想的毫不在意毫不关心，然后包括就是在你表达你的想法之后，就他是不会去问你，去进一步追问你是怎么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我看来就是他对你没有实质性的兴趣跟关注，想要去了解你。因为我们退后一步想，就是当我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对另一个人是有爱慕，有喜欢，有兴趣，有关注，有重视的时候，这个自然而然会带来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会对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感到好奇。因为人跟人，我们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说，人跟人都是孤岛，每个人都是终极孤独的，因为我们的意识不相通，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说我们通过爱，包括通过性和彼此去连接，那个连接的终极目的就是希望在这种绝对的终极孤独的缝隙里面找到那么一小点点的偶然的瞬间，感觉到和对方是相联系的。所以这种相联系，这种连接连通的感觉，是亲密关系，是爱当中
最本质最终极的需求。所以不管两个人在各个方面有怎样的问题缺陷不足，最终如果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在根本上想要追求的其实是这种亲密，这种连接，这种紧密的几乎是无限靠近，意识相通的这样一种感觉。那这个是一个至少我认为亲密关系的一个大的应该有的一个轮廓。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人在亲密关系里他并不在意这些事情，他并不想要去了解你是什么样的，那不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动机，不论你们之间这个道理谁对谁错，我至少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很健康的感情或者是爱。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处在这样一种不太健康的感情模式之下，他又不觉得这有问题，他又不觉得这是一个让他感到不满足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在我看来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想看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很真的在意爱的人，他也真的想要了解他所爱的人对方在想什么，他也经常去关注对方，想去问对方，但如果这个是对方什么都不说，也不给他机会去了解，对吧？比如说我为你做了一些送了礼物也好，给你做饭也好，或者是这个去和你去亲热也好，但是完了之后我想问你开不开心，我想知道你舒不舒服，你愉不愉快，但是你不给我任何的反馈，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失落的，对吧？我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是好像我都不知道我这些行为能否真的触动你，能否让你心里面有波澜有涟漪，就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非常失望跟痛苦的状态。所以你就知道，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爱是能够在另一个人的内心创造一些波澜的，创造一些变化的，然后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的爱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人们对爱自然会有的一种反应。但你想想看，如果对于你的伴侣来说，他跟你相处，然后他并不是很在意你的想法，他也不太去关注说，诶，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说的这些话对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好像是他自己一个人在恋爱一样，在他的那个舞台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是很在意就是跟你的这种互动，相互的这种共同的舞动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而他似乎看上去也不是太介意这个事情。因为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会觉得可能他在爱这件事情上会存在着比较偏自恋的这种倾向。自恋型人格障碍到达不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个临床标准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说过少的关注到他人的。而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伴侣和他相处的话，其实确实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会总是觉得你在关注他，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关注到你，他只是在用他认为的你的想象投射在你的身上，并且要求你去接受这样一种解释，但你内心中可能你会知道那并不是我真实的样子，所以他会在你的内心造成这样一种非常认知失调的状况，就是他会向你解释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信任他的这种解释，但另一方面你心里面又会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你不完全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到底是要信自己还是信他呢？那为了保全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倾向于信对方而放弃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但是时间久了的话，这种不忠于自己，这种背叛自己的这种选择是会积累下很多的问题的，包括在很多情况之下，如果是 NPD 的伴侣的话，往往都会有抑郁或者其他的一些情绪性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情绪问题其实是一种反抗，他在告诉你你不应该用他的角度看你自己，你应该用你自己坦诚的感受跟反馈来认识你自己，不然的话这就是对自己的背叛。所以也许你的痛苦，你的困扰，你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可能都跟这个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我相对会比较谨慎一下，我不敢随意的贴标签，所以我只能很谨慎的分享一些角度，然后希望这能帮助你就是更理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吧。所以这是给小毛头的回信。好，我们下一封信来自小杰，他说 Steve 老师好，我的工作是体制内的，身边的同龄人多是女生，当我和他们接近以朋友的姿态相处时，我会有时感到不被待见，比如有时他们会聊其他办公室的帅哥，然后感觉没有把我当作男生，有种被歧视的感觉，有时在一些行动中感觉也没有照顾我的形象和感受，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有时我无意说了一些话，不知道哪里让他们又不高兴了，是因为我需求感太强了吗？还是说我应该多去找男生相处？还是我应该习惯孤独？还是说他们和我不适合做朋友的原因呢？这个小杰可能比较年轻啊，然后可能看得出来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细腻的一个男生，对这些事情会很在意，包括我感觉到你也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尽管没有讲你的更多的一些背景跟经历，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比如说你的自我这种自我价值感，你的自尊水平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高，比较容易自我怀疑，比较容易认为自己不好这样的。 但是就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会有一个跟你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不是女生啊，包括各位女听众听完之后你也可以这个反馈一下我这个想法你们是否认同。但是我试着站在一群女同事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又是体制内这样一个环境里，我试着去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可能是怎么想的。我猜想可能有一种动机，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确实不能把你当男生，而且不能跟你相处的太亲近。因为如果太把你当男生，这个当中是有可能产生一些男女之间的一些，对吧，一些关系的。而这些关系的产生，从同事关系的角度，从工作的稳定性的角度来说，都会带来风险跟问题。所以我是觉得站在这些你的这些女同事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有非常足的动力和动机去不把你当男生，去不照顾你的形象，甚至说去刻意的丑化你，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保证你跟他们的关系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距离的。否则的话，这对他们包括有一定程度对你来说可能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但是这个动机和你是不是一个好的人，和你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假设成立的话，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事情反而是我觉得是可以带着一种幽默诙谐和大度去看待他们的这种对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说他们对你的一些调侃呀，开一些玩笑啊什么的，就是看到他们这么做并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而是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去维持一个合理的恰当的一个同事关系。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这反而也会让他们感觉到你是一个安全的自信的能够信赖的人，从而他们也知道说我们保持了这个安全的关系，但同时他们会觉得，哎，你挺有风度的。这样子的话，也许在工作层面反而会有更多些合作，对你有更多些信任。我觉得这样去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心里面会更舒服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别人怎么看待你，我觉得不要太从你的同事的角度去获得这种反馈。很多人因为在工作毕业之后，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每天主要都是跟同事相处，所以其实会总觉得，哎，同事是很了解我的，所以同事怎么对待我，我就很容易把这种对待方式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画等号。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在尤其是刚刚进职场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问题，也导致很多人在刚进职场的时候会经历很大的那种自信跟自我价值感的那种波动。因为你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之下，同事们对待你的方式并没有那么的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对吧？当你如果有这样的习惯，或者你无意识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提示一下你，就是同事看你的眼光并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角度。因为同事关系当中有很多需要去担忧需要去考虑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利益上的这种冲突有和博弈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不可能用一个客观的不带预设的角度去看待你，甚至他们也不应该那么去做。因为如果完全的看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那么在工作当中这其实可能带来信任跟合作上的问题，就是可能会过多的为你考虑而不为他们自己去考虑。就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你在一个职场关系当中，比如说你们的办公室或你团队当中有那么五六七八个人，然后你对每个人都特别了解，每一次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每一次有一个活是你做了还是分给他们做，这个时候你想到这个人，哎呀，你又了解他的原生家庭怎么的不好，那个人他跟老公的关系又不好，然后你会觉得你跟每个人都特能共情，因为你跟他们好像都是朋友一样。在这种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你就没法拉下那个脸面去做那些在工作上合理的分配跟选择，你就会觉得，哎呀，你们都好难，你们都好不容易，还是我都自己来承受吧，对吧？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最后结果是你自己吃亏。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在绝大多数的职场环境里都不要试图去有太近的关系，因为那对于和就是这种工作的效率和合理的分配是不利的。以及不要太多的把同事关对你的反馈和态度当做是你这个人的一种反应，他们作为我们虽然说以人为镜，但是这些同事们以他们为镜，本身这些镜子本身就是带颜色的，所以你看不见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在工作之外跟朋友跟其他一些不带利益关系的社会关系当中，从这些关系里去以人为镜，去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更合理的方式。好，所以这是给小杰的回应。好，我们下一封信来自一位叫千寻的朋友，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喜欢你的播客，然后今天写下这封信是因为就在刚刚和父母一通电话，又一次让我产生了过呼吸（括号不是很确定自己百度诊断就是应该是过呼吸的症状）。 括号完的情况。之前和妈妈争吵也发生过同样的情节，止不住的抽泣，大口呼吸还是觉得呼吸不上来，眼冒金星，逐渐的会四肢发麻僵直，只能躺下去等情绪过去，情绪平复了就会恢复正常。我很希望我的父母能够理解我，真正意义上的支持我，出现问题和分歧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的听听我在脑袋里想的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用他们的说法想法来说服我。我生活在一个爸妈都是老师的家庭里，好像学习和成绩是衡量小朋友好坏的唯一尺度。他们的教师生涯从来不缺乏优秀学生，可我偏偏是那个成绩不好的孩子，感觉心里一直都有一股子的反感和叛逆，从来没有把学习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看。直到高考的时候考了两次都很不理想，大学毕业以后混日子一样的读完了研究生。从小父母会对我的生活做很多安排，也很爱我，感觉自己一直在他们计划好的路线上歪歪扭扭的走了很久。现在在一个国企工作一年多了，工作总体来说压力不大，薪资很低，属于勉强维持房租及生活的那种水平。非常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内容和环境，心里有声音告诉自己快点离开，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吧。可是每当我和他们提出辞职的想法，得到答案都是如果你能有更好的工作，比如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就可以辞职。我不是很认同这样的想法，其实对未来职业和工作规划我脑子里没有很明确的目标，总感觉现在如果做每一个选择都渴望得到他们的肯定，犹豫与踌躇不前，也反复提醒自己父母的支持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但还是感觉自己像一个大家口中的巨婴，不敢真诚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敢去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为自己的决定买单。如果我有不符合父母认为的好的定义的选择，他们会极力说服我让我继续走回他们认为正确的路，这个说服的过程也就是开头的那些导致我过呼吸的发病的由来。我一直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跟他们去沟通，我想自己做决定，我想做我认为喜欢的事情，可他们都会用能力不足、学历不够、认清现实打压下来。我现在变得比以前更不自信了，好像学习不好这几个字永远的烙在了我的脑门上。渐渐的，我被这套单一坐标的个人价值体系绑架着。我想寻找一个和他们能好好沟通的方式，让他们给我一点时间去发掘自己。我需要他们耐心、爱和支持，不要总担心我做了怎样的决定，未来就会过得很差，人生就会毁了。我根本不害怕那些东西。我人生的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方向，这些想法不是自私，赶紧结婚和目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我人生的标准答案，不知道要用怎样的沟通方式才能把这些信息传达到位。有时候我感觉光靠我一个人改变沟通是不行的，因为在沟通过程中他们会化身为油盐不进的绿巨人模式，无坚不摧又极具攻击性，每次都以我顾呼吸没办法的说话的方式而告终，屡战屡败，也旁敲侧击的在尝试分享 Steve 的播客给他们听，希望他们能把沟通方式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可是我们家这两位绿巨人好像从来没点开过，想问问 Steve 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和爸妈间的沟通更有效一些？是不是只有做出能让他们幸福的事情，以后才能够对我放心，才能让他们听到我想说的话？否则我将一直是妈妈心中穿着肚兜的巨婴宝宝。首先你说到这个过呼吸的状态啊，听上去的确像是所谓的碱中毒，其实就是说你的呼吸太急促，导致你排出过多的二氧化碳，导致这个血液当中产的二氧化碳水平过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试着拿一个纸袋子或者拿一个塑料袋子套在嘴上，就是相当于是憋着气呼吸，让自己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水平稍微回复一点，可能会让你稍微好受一点。这个是一开始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关于你的父母的话，我其实听完他们的这些，就是你对他们的这些描述，他们对待你的方式，我还是回到一个之前也出今天的节目里出现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不安全感。但是不是你的不安全感，是父母的不安全感。虽然你可能一下意识不到，但是我在读的时候，你看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一个思路，我不会去看他们跟你说的是什么，他们说什么你能力不足、学历不够、认清现实，我不会去从道理、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去想他们说这话是否能站得住脚、是否有道理。我的思路是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怎么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绪。因为你想想看，很奇怪哈，如果是一个父母他内心是平静的，是没有任何的过度的极端的情绪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他面对自己的孩子说出想要做自己的决定、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来说他会怎么回应，对吧？一个内心平静的父母听到孩子说嗯，我想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父母大概率应该是说可以试试看啊，可以啊，很好啊，你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很棒啊，你可以去试试看啊，虽然你要小心不要吃太大的亏，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对吧？就是孩子对于父母去发展和成为自己这件事情，他几乎应该是个本能反应。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爸妈都是盼着孩子长大，希望看看他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对于孩子的那种爱和期待就是包含着我们对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样一种想象，这样一种期待，包括也想要看看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最终能帮助他支持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所以就是大人对孩子实现人生可能性这样的一个情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默认的状态。但是你的父母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会让我好奇，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想想看，他们可能因为什么样的状况而不带有我刚才描述的这种默认的状态。我能想到的一个点其实就是不安全。为什么是不安全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他们都是教师，那么如果父母是老师的话，其实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到你父母的角度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老师，然后你也教过很多优秀的学生，然后你自己可能也很厉害，对吧？尤其是如果你本身这个专业能力很强，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父母对于自己养育的小孩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的。这个负担就是，我是这么优秀的老师，我养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但是我孩子不行。而这个对他们的作为父母甚至作为老师的那种身份感是威胁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只是普通的父母，你不是老师，那么你孩子不够好的话，那顶多是只是威胁你作为父母的这一重身份感。但如果你刚好又是老师的话，那其实就是双重威胁。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不争气，如果你孩子成绩不好，你既不是好父母也不是好老师，对吧？这对他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觉得就是结合到他们的职业，我的一种推断，他们可能是很不安全的。他们不允许你尝试，他们不允许你去冒险，他们不想要你去做那些他们不了解不熟悉或者不认可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害怕，害怕如果你去做了那些事情然后有更大的失败，就会更进一步的去威胁甚至是摧毁他们对自己的作为父母和作为老师的这种身份感跟这种自信的感觉。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在为你的发展考虑，并不是想怎么对你更好，而是怎么样才能让你相对来说不会有更大的失败，从而他们能维系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才会觉得他们会总是在打压你，总是在否定你，包括也不去听你讲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和沟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他们不能看见或者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作为父母作为老师这种身份上的这种不安全感。其实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很多的家庭里，如果父母是做老师的话，你都会发现啊，这个不管是在心理咨询还是我们平时听到很多故事，就是做老师的父母，当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如果父母是做老师的，都会有很强的这个掌控感，会对孩子有很多的要求，很强势。所有的掌控跟强势的背后其实都是恐惧，都是害怕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来做你就会搞砸，而如果你搞砸这会让我非常的没有面子。然后另外的一种安全感我觉得可能就会更深一些，因为这个地方你也没有讲你的父母他们更多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也是基于我的经验哈，包括你提供一些细节来做一种推测吧，一种脑补哈。就是因为你也讲到你一直都被一个单一的以成绩分数为命这个以分数论的一个价值判断来看待自己，那么显然这套价值观也是你的父母加这个附加在你身上的。那么我会进一步的推测说，如果父母向你传递是这样一种价值观，那可能也是因为不管是他们在自身的价值观还是他们的工作，也导致他们很习惯很愿意用这样一种分数论的视角来看待一个人。那么他们愿意用这样的单一视角看待学生看待孩子的话，反过来他们也就会用同样的视角看待他们自己。而当一个成年人，当一个老师，当一个爸爸或者妈妈用这样的一种单一维度去衡量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一定就是他们自己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他们会非常的容易认为自己是不够好的，不管是作为父母还是作为老师。因为人的健康的自信本来就是建立在多维度的支撑上面，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对吧？一个房子有多个支柱你才不容易垮，如果一个房子只有一根梁只有一个支柱的话，那就风一吹就倒了，就它是很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单一尺度的这种分数论或者很单调的价值判断，但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价值判断的话，他内心深处一定都是不安全的。 而至于他们为什么是有这样的价值观，一种可能性当然是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系，但是也许如果因为你对你父母比较了解啊，有兴趣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成长经历，也许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也带着这样，也传递了这样一种这种非常单一的非常单薄的价值判断，而这可能也会导致他们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跟自尊是很脆弱是很低的。当一个不自信当一个自尊很脆弱的成年人做了父母之后，做父母本身这件事情很挑战，要让一个孩子全面的发展，这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有很大概率你会搞砸，但是搞砸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父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搞砸，但是重点不是你从来不犯错，而是无论如何你都支持你的孩子去成长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跟着孩子一起进步，这个是本来理想的情况。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这样一套很僵化的方式来看待你，看待养育子女的这个过程。那么所有这些表现就会让我觉得可能他们对待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他们会死死的抓住他们最熟悉最擅长的一个标尺，在这个标尺之外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不去做，他都不去管，他也不会去考虑自己作为一个父母其实并不完美并不完善，他需要一直成长，对吧？他们现在的姿态就是拒绝所有的沟通，拒绝所有的不同的可能性，拒绝看到自己作为父母是有盲点的，是有误区的，是有不足的。所以他们的这些表现会让我们觉得这样的两个父母看上去很厉害，都是老师，当然做老师这个职业也很高尚，我觉得也给他们认可啊，包括培养很多的优秀学生，这也很辛苦很不容易，这个方面我完全认可 respect， 但是在和你的相处当中我确实觉得他们有很明显的问题存在。所以说当你说你觉得你是你们家里面那个巨婴宝宝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巨婴宝宝不止你一个在你的眼中他们是油盐不进的绿巨人，我觉得那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穿的那个肚兜看上去比较厚，但是那 挡住了他们背后那个实际的那个巨婴宝宝的那个样子。总之就是不管是你也好还是他们也好，你们这一家子人我看到了一个共性，就是你们内心的力量跟勇气跟安全感其实都是缺失的。这个缺失并不是一种指责，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如果能够改善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还是你也好他们也好都需要学会勇敢，都需要学会承认生活中会有犯错的时候，人有不完美，而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尝试的 试错、冒险去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去理解人生是什么样的，以及如果家里人如果孩子或者父母犯错了，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是没有关系的，是 OK 的。因为家人关系的重点就是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会很曲折，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搞砸，我们都会有低谷，而这个时候家人会在你身边陪着你安抚你，然后陪你一起慢慢的从你的糟糕的情绪从你的低落跟羞耻当中走出来，然后你慢慢就好起来了，然后好起来之后你就有力量继续去有更多的尝试，去总结，去变得更智慧变得更聪明，就这个才是家人为应该为彼此做的事情。所以说我现在这个不是一个沟通的问题，现在是关于勇气，关于对彼此的信念，关于就算你搞砸我也愿意支持你爱你陪着你这样一种家庭氛围和甚至说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构建。如果能把这个部分构建好的话，我觉得你不需要担心沟通的问题。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没办法在具体的工作选择上给你任何的建议啊，因为确实你给我的信息非常少，这样一个篇幅也不太可能传递什么特别针对你这个人的有效的信息。但是我愿意分享一点是，不管现在你的工作怎么样，我都建议你，我都鼓励你，就是在工作之外去做一些那种可以缓慢积累缓慢提高，让你自己通过时间跟努力跟不断的研究发现去做得越来越好的事情。因为学习或者说应试教育的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它只适合一少部分适合考试的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在很多的维度上都有可能以刚才我说的那种方式缓慢的积累耐心的成长，以这样的方式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就的。最最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身体的锻炼跟运动，对吧？比如说很多人一开始很小时候很讨厌跑步，长大了之后慢慢的练，练到最后去参加了马拉松，这样的励志故事听了很多。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自己建立自信呢？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很真实很真诚，你在他身上花时间，你多训练，你多花时间去提升你的运动表现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强。这种反馈是完全无法辩驳的， 而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耐心的缓步的提升建立起来的真实的成就，也是一个人自信的非常非常稳定的支撑。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对你来说，刚才我们一方面是处理跟父母看待父母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自信的建立的问题。你现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没有什么相信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所以你需要先去做，找到这样的一些支柱，这可以是运动，这可以是某项技能，某种爱好，按照你自己的偏好，你自己的兴趣去尝试，找到一个事情，然后一直坚持专注的去做，做到后来不一定是说要有多大的成就，对吧？不是说你就跑马拉松能得世界冠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真的是有那个能量跟毅力跟智慧去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而且是那个好是你自己认可的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更有勇气更有信心，这个时候你再反过来看你的父母，你就会明白他们有多么不安全，以及这个时候你再反过来看你自己的人生选择，你就不会那么的害怕你要搞砸，从而你也不会太担心总是要去问他们怎么想得到他们的肯定，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没法给你肯定，他们自己都不肯定他们自己，更不要说肯定你了。但如果你能肯定你自己的话，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好吧？所以这就是给千寻的回信啊，疯狂输出啊！今天因为这封信，我觉得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我很有共鸣，包括也看过很多家庭关系里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讲的也比较激动，然后也希望这对千寻包括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们有启发，以及大家今天听完这封信包括其他的信，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一些经验建议或者是你类似的一些感受的话，都欢迎在这个小宇宙的评论区里面跟大家分享，包括如果今天的信刚好是你所写的信，我其实也非常非常欢迎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你看千寻这封信是22年6月26号发的啊，我这已经隔了两年了，所以如果今天的你听到这封信，你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或者你今天听完之后又有什么新的感想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之前好几次的听众来信都是这样，就是两年前的信被回了，然后今天的听众会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个像是一个时间胶囊一样，两年之间的所有的变化，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成长分享，也欢迎你分享出来，对于我包括对于听众们也是会有很大的启发的。好，那这就是这一期的听众来信问答，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